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课，主题是教我们祷告。首先，在学习之前，我们要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救主啊，你又带领着我们的脚步，使我们来到新的一天。在这新的一天的光阴当中，求主赐福给我们。求主以你的话来教导我们，也以你的话来喂养我们，也更求主以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，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祷告这一门功课，求主你的圣灵启迪我们的悟性，使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来祷告，使我们的祷告不按照自己的意思，而是按照主你的意思。因为我们都是愚昧的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祷告，也愿主你的圣灵启迪我们的悟性，愿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使我们知道该怎样来祷告，使我们的祷告能够升到天父的面前，使我们的祷告也能够蒙天父所悦纳。也愿主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讲话，亲自为我们祷告，也求主你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为我们祷告。就把我们的学习，把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向救主交托，求主赐福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祷告很重要。祷告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无论什么都不能取代的，因为祷告乃是我们与上帝交往的神圣时刻，也是我们获得福气、获得力量、获得圣灵的时刻。有一首赞美诗，就是唱得福良辰，里面就是谈到祷告，祷告乃是我们得福的良辰。因为祷告能够把我们提升到天父的面前，祷告乃是我们的心与上帝的心交通的时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到祷告的重要性。我们说读经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，而祈祷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。我们不吃饭，我们还可以活几天，但是我们不呼吸的话呢，我们几分钟就会死亡。耶稣在世上也是经常的祷告，耶稣的人生乃是一种祷告的人生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天还没有亮，耶稣就起来往旷野地方去祷告，甚至有些时候呢，耶稣他整夜的祷告。耶稣为什么会这么殷勤的祷告呢？因为耶稣如果不祷告，他就没有能力；耶稣如果不祷告，他就没有圣灵的充满；耶稣如果不祷告，他就不能够行神迹，不能够赶逐污鬼，也不能够医治疾病，他也没有口才去宣扬天国的福音，他只能够通过祷告啊，来从上帝那里获得属灵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救主他都需要通过祷告来获得力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更需要来借着祷告，不然我们真的是更没有力量。因为我们现在呀，我们老底家教会的状况就是不冷不热，自以为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所以我们很难去认识到我们的缺少，因此我们需要祷告。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使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、自我省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祷告，并且祷告是无可取代的。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占据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间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没有时间祷告，因为我要做家务；我没有时间祷告，因为我要洗衣服；我没有时间祷告，因为我要给孩子做饭；我没有时间祷告，因为我要上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宁愿把洗衣服放到后面，也要先祷告。我们宁愿早餐或者这个饮食吃的简单一点，我们也要抽出时间来祷告。论到这个上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宁愿早起一点时间，早起个十分钟，早起个二十分钟，我们来祷告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没有重视祷告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祷告的重要性。 祷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啊，占据第一位，就是占据榜首的位置。现在我们来读一下圣经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，这里面记着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天还没有亮啊，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去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要在一个安静的时间，安静的地方向上帝祷告，他不希望任何的人，任何的事物啊，打扰到他对上帝交通的时间。在旷野那一片地方，在非常安静的时刻里呢，耶稣他向上帝啊倾心吐意。我们再读一节圣经，路加福音的六章第12节，圣经说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上帝。这里是说耶稣他整夜的祷告，所以耶稣在世上呢，他就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能力。因为不祷告就没有能力，少祷告就少有能力，多祷告就多得能力。甚至连门徒他们都被耶稣的祷告所吸引。正如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路加福音第11章第一节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来读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。刚才没有读啊，是因为刚才还不到时间。现在呢，是到我们读主题经文的时间了。路加福音的第11章第一节，经上说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为什么门徒会求耶稣教他们祷告呢？难道门徒他们都不会祷告吗？因为门徒啊，他们跟随在耶稣的身边，他们看到，他们听到，他们夫子的祷告跟其他人的祷告啊是截然不同。耶稣的祷告与当时的教师，与当时的法利赛人，与当时的文士呢都不一样。所以耶稣的祷告就颠覆了门徒对于祷告的认知。门徒也被耶稣的祷告深深的吸引，因此就求耶稣对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教我们祷告。其实门徒发出这一个问题就令我们很惊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门徒我们要知道他们都是犹太人。犹太人不会祷告吗？他们从出生开始啊，父母就会教他们祷告。甚至他们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说胎教啊，他们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母亲每天就会祷告，并且诵读主祷文。所以可以说，每一个犹太人他们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受到这种祷告的胎教了。当他们出生之后呢，他们的父母啊也都会教他们祷告。但令我们很惊讶的是，门徒居然在听到耶稣的祷告之后啊，居然承认他们不会祷告，让耶稣教他们来祷告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第二课的主题，教我们祷告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祷告？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祷告？这个问题很重要。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问一问自己，为什么要学习祷告？怎么样的祷告才是一个好的祷告？难道不学习祷告就不会祷告吗？没有经过学习的祷告，上帝就不垂听吗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祷告呢？我们来看学课当中的第一句话，他说，相信只有自发的未经学习的祷告才是真实的祷告，这一观念似乎在一些基督徒中相当普遍。有些人呢，他们认为祷告应该是自发性的，没有经过学习的祷告呢才是最真实的祷告。所以因此他们就认为经过学习之后的祷告呢是一种照本宣科、徒具形式化的、不真实的一种祷告。 其实不然。有这种观念的人呢，其实他具有一种排他性，就是认为只有这一种方式才是正确的，其他的方式呢都是错误的。这个就是排他性，只接受这一种而排斥另外一种，那么排他性就具有局限性。我们祷告当然是要发自我们内心的，发自我们内心最深处的、最真实的那一种向上帝的祈求。但是呢，我们也需要学习，不然耶稣就不会教门徒祷告了。耶稣既然教门徒祷告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的确是需要学习的。我们的祷告的确是要发自内心，而不能照本宣科。曾经有些人、有些教会、有些教派，他们的确是照本宣科，只不过是在形式化的朗诵或背诵祷告词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只是在朗诵或背诵一些祷告文，那这种祷告呢，就是一种形式化。这种对祷告的学习呢，也是一种错误的学习。学习祷告并不是让我们照本宣科，也不是让我们背诵祷告文，而是在发自内心的基础之上，按照上帝的意思向上帝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学习该如何祷告，因为正确的学习方式可以让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祷告，而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来祷告。就是说，我们的祷告不再是出于人意，而是合乎上帝的心意。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26、27节。这两节圣经是告诉我们该如何来祷告，就是教我们来祷告。罗马书第八章26、27节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？圣经给予了我们答案，因为圣经里面讲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虽然祷告是发自我们内心真实的一种情况，但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求。我们所求的是对我们没有帮助的，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所求的对我们是没有帮助，反而有害的。就像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样，雅各和约翰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，我们认为是好的，我们认为是发自内心的，但只不过呢，这是我们的认为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祷告，因为圣灵他体贴圣灵的意思。所以学习祷告的正确方式，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求。我们如果想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求呢，就必须要先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圣灵的引导，这就是在圣灵里祷告。而诗篇就是按照圣灵向上帝祷告。诗篇一共150篇，每一篇都是向上帝的祷告，每一篇都是以圣灵来祷告。所以说诗篇呢，乃是我们学习祷告的范本。上帝在诗篇当中教我们祷告，我们也在诗篇里向上帝祷告。我们可以翻开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，它的主题是在祷告中使用诗篇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引用诗篇的内容，正如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在祷告中也引用了诗篇的内容。虽然耶稣引用诗篇是为了证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耶稣他的的确确引用了诗篇来祷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祷告啊，也可以引用诗篇来祷告，引用诗篇来赞美。 正如学课里面讲，我们不同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引用不同的诗篇。正如学课里面讲，有个人的哀歌，还有集体的哀歌。什么是个人哀歌和集体哀歌呢？就是你个人在遭遇忧伤的时候，你自己在私下里向上帝的祷告。而集体的哀歌乃是指着大家同时经历同一件事情的忧伤。比如你们这一个团队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你们遭遇了难处，遭遇了损失。比如你这个公司或厂房呢，也发生了不幸的事情。再比如我们的教会遭遇了逼迫，遭遇了难处。这被称为是集体性的哀歌，那么就可以在公众的场合、公众的祷告中来使用这些集体的哀歌。那么学课里面还谈到有感恩的诗篇，有赞美诗，有认罪的诗篇，还有智慧的诗篇，还有历史的，还有带着怒气的，还有朝圣的诗篇等等，不同的场合可以使用不同的诗篇来祷告。当我们高兴的时候，当我们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引用喜乐的诗篇来祷告。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在苦难中，我们也可以引用苦难中的诗篇来祷告。当然还有回顾历史的，我们也可以参考他们是如何来引用历史来祷告，就是在祷告当中述说上帝在以前是怎么带领我们，也把握住上帝在以后，相信上帝必定也会带领着我们。就是不要忘记上帝在你的人生路程当中对你的帮助，对你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啊，来使用诗篇。那么学课当中的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都是在祷告中使用诗篇。那么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呢，也都是在困难当中所引用的诗篇，在困难当中当怎样来祷告。星期一它是讲述困难，星期二呢它又上升了一个等级，叫绝望。困难的时候你怎样祷告，绝望的时候怎样祷告。星期三是一个转折，盼望，从困难升级到绝望，再从绝望转到盼望。那么学课里面呢也给出了三篇诗篇来作为教材，分别是诗篇的44篇、诗篇的22篇、诗篇的第13篇。学课所引用的这三篇诗篇呢，结尾都是信靠，结尾都是盼望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虽然在困难当中，甚至我们在绝望当中，我们都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，我们都不要失去对上帝的信靠。比如在这三篇的诗篇当中，诗人他们向上帝表达了他们的困难，表达了他们的忧伤，他们的绝望。在最后祷告收尾的时候，诗人都向上帝表达了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和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，当我们在患难中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向上帝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，我们也要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向上帝倾诉，并在祷告的结尾向上帝表达信靠，向上帝表达感恩，向上帝表达我们的赞美。那学课里面所引用的呢，都是一些受苦难时的一些祷告。可能因为篇幅有限，所以学课并没有引用其他的一些祷告。比如我们在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在快乐的时候向上帝的祷告。诗篇的第18篇、20篇、21篇、33篇等等，还有很多其他的，都是谈到了我们在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在快乐的时候，我们对上帝的赞美，我们对上帝的祷告。比如说诗篇的第18篇，因为得胜仇敌而向上帝的感谢。诗篇的第18篇第一节一开篇，诗人大卫呢就向上帝称颂，他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那么在这一篇诗篇的最后的总结的时候呢， 诗人大卫又歌颂了上帝。49还有50节就说，耶和华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还有诗篇的第33篇也是颂赞上帝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33篇第一节，他一开始就讲，义人呐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。在最后的结尾，他又说第20-22节，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所以诗人就表达了他对上帝的赞美和信靠，这都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啊应该学习的。无论在平安的时候，还是在患难当中，还是在极其的绝望当中，我们都要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谢，还有我们的信靠。那么另外呢，不单单是祷告我们的困难，也不单单是称赞上帝给我们的平安，给我们的福气，我们还要为别人代祷。而学课的星期四的内容呢，就是谈到要为别人代祷，不单单为别人代祷，还要去帮助别人。你看星期四的这一个部分，它的主题就是上帝啊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正如学课里面讲，诗篇当中呢有很多哀歌，这些哀歌呢不单单是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可以使用，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呢，这些哀歌依然对我们有帮助。因为它有两个方面，首先第一个方面呢，它能够使我们认识到人生在世是会遭遇患难的。正如学课里面讲，苦难是人类普遍的经历，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都会遇到苦难，但诗篇已经向我们保证上帝掌管这一切，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期，上帝会提供力量和解决的方法。第二个，哀歌就教导我们要怜悯受苦的人。当我们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恩，向上帝赞美他对我们的保护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些在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人。也许我们现在可能过得比较好，但是呢，在我们身边可能有些人他们正在遭受极大的痛苦。所以诗篇的哀歌就提醒我们，不要忘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。我们应该像耶稣，像我们的救主一样，去帮助那些在患难中的人。所以星期四它的题目就是，上帝啊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我们在祷告当中不单单要为自己祷告，也要为别人代祷，为那些有需要的软弱的为他们祷告，不单为他们祷告，更是要为他们提供帮助，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请你思考，什么是真正的祷告？什么是最好的祷告？什么才是蒙垂听的祷告？学课已经给了我们答案，最好的祷告，蒙垂听的祷告，就是帮助那在困难中的人。我们可以来读一段圣经，在以赛亚书第58章第3节，这里面就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禁食祷告，上帝为什么不听见呢？上帝为什么不悦纳他们的祷告呢？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的第58章第3节，读起。圣经说，他们说，我们禁食，你为何看不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哪，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，你们今日禁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。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禁食上帝没有听见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虽然禁食，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悔改，他们依然欺压穷人，互相增进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们的声音不得听闻于上。 后面第五节，这样进食，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，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？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拣选的进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额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，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也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那时你求告，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，他必说，我在这里。所以得蒙垂听的祷告，就是帮助那有需要帮助的人，真正的进食就是怜悯困苦的人。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，上帝呀，就给我们有这美好的应许。他说，那时你求告，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，他必说，我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我们都能够学会祷告，按照上帝的旨意求，也愿上帝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请把我们的学习分享给别人，动动我们的手指，把福音传扬出去，也愿上帝借着你的手来传扬他天国的福音。弟兄姊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我们的学课呢是在每周的星期一凌晨的时候会在公众号上面更新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啊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，但是主，你赐下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该怎样祷告。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让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求，而按照我们救主的意思求。因为我们的患难，我们的忧伤，我们的快乐，主啊，你都知道。我们也相信主，你也给我们预备了最好的安排，所以我们也要歌颂你，我们要赞美你，用你的名是配得称颂，配得赞美的。愿我们每一位的灵性都能够复兴，愿我们被你圣灵所挑望，愿我们能够兴起，帮助我们身边那需要帮助的人。愿你的名得荣耀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这样的祷告不配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